走进社区，接通国际，一起 online 协进连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冯天罗。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本非常之精彩、非常之引人入胜嘅书。呢本书呢就叫做《宫女谈往录》，佢系北京二中退休老师啊金怡同埋佢嘅夫人呢沈怡玲女士呢系喺晚年呢带病啊写成嘅啊。咁啊喺1991年呢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嘅。呢本书呢系金怡啊在他40年代的时候呢接触到的一位老宫女就叫做何荣。当时何荣呢其实是他家里面的一个老保姆来的。他在跟他闲谈的过程里面呢发现原来何荣呢是慈禧太后身边的敬烟宫女。对于慈禧太后的生活起居清朝宫廷的规矩和很多见闻日事呢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的。透过看这本书呢我们可以了解到晚清的政治变化，尤其是了解到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之役，慈禧的生活情况，江水和珍妃的感情状况，甚至乎李莲英、崔玉慧这些太监的真实性格、行事作风是怎样的。可以说他既没有正史的严肃令人生畏，又没有野史的令人生疑，可以说他是补正史的不足，亦都可以矫正很多坊间的错误认知的。这本书有23万字左右，不过读得上来都很轻松，因为是作者和这个老宫女一路闲话家常，一路做记录这样写出来，可以说是点点滴滴在闲谈中带出了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比起看很多文艺作品和电视连续剧呢有益得多，因为这本书既轻松容易读，但是又反映到很多真实的历史，它不会添油加醋，所以获得了学术界、史学界的广泛推崇的。其实这本书呢令到我们发现到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见闻日事，比如说慈禧太后其实一日是吃几多个餸的呢？原来慈禧太后一餐饭呢，当然我是指晚饭，她是会吃120个餸的，当然她不会个个餸都吃完的，但是呢佢係嚴格按照呢個組制嘅規定呢，每日佢嘅晚膳呢都要有120個餸，而且呢啲餸呢係用銀盤去托住嘅，因為佢哋相信呢如果餸裏面有毒呢，銀盤呢就會變黑色嘅。咁亦都喺食飯嘅過程呢有嚴格嘅規定，有個老有啲太監呢要報菜，個老太監企喺佢隔離講佢聽呢個咩餸呢個咩餸，佢啲餸呢上齊就要講個膳齊，膳齊呢就真係叫慈禧呢可以入席啦。但是清朝的祖制又规定呢，就算喜欢吃的东西都不可以不得超过三更的。所以慈禧有时候的眼望下那个餸，那些太监就会不给他吃。但是当他再想不第三更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太监讲切，就是要切走这道餸。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就是因为怕住有人落毒，是将他呢是谋害，所以他不可以给人家知道呢他到底真实的是喜欢吃些什么餸的。佢亦都系严格按照早睡早起嘅生活作息，相信呢其实呢五点六点呢就应该要起身㗎啦。唔单止佢自己系咁样做，佢都规定皇帝甚至系啲妃嫔呢公主呀等等，其实都系要早睡早起嘅。皇帝更加规定呢要喺朝头早嘅11点同埋1点呢段时间呢系要瞓觉。因为呢个时间佢认为得天地阴阳之正气，系一个养生嘅方法。慈禧太后冲凉亦都好讲究，有两个银盘去载住啲水同埋一啲唔同嘅擦身用具。一个盘系我哋擦上身嘅，一个盘嘅用具系我哋擦下身，系唔可以用同一套冲凉用具呢系洗佢全身嘅，因为佢相信下身呢系代表污秽，上身呢系代表洁净，同埋呢系有正面嘅嘢。其实呢个都系有少少迷信嘅思想，即系话如果将擦到下身嘅洗手用具擦上身呢，咁就会带嚟一啲唔好嘅运气嘅。佢冲一次凉呢 竟然是会用100条毛巾之多的，用完即弃。更加讲究的呢，就是因为他冇得去厕所呢，可能就是用便盘呢，是大小便。咁所以呢啲便盘呢都要放檀香呢，是去辟臭的。从好多细节的描写可以睇得到呢，慈禧太后的生活呢是非常之奢侈，完全呢是鍾意摆排场。而当其时的清朝是面对内忧外患，甲午战争的日本的侵略，然后呢后来有八国联军的侵略，但是呢佢都系冇珍惜呢啲人力物力呢，是留返嚟保卫国家的。只是纵情在自己的享乐上面。更加有趣的就是他提到光绪皇帝和珍妃的一些故事，都是鲜为人知的。珍妃是光绪皇帝最喜欢的一个妃子，13岁就入宫，他性格很活泼，很多时候是喜欢女扮男装帮这个光绪皇帝呢是磨墨，而且会跟他谈古论今的。他的性格那种的活泼外向呢，是跟一般的妃嫔那种谨小慎微和拘谨形成强烈的反差的。正正就是因为这样呢，他就获得了光绪皇帝的特别纯清。珍妃曾经问过光绪，他说皇上对我这么尊重，难道不担心其他人会有不良的反应呢？光绪皇帝就说，朕是皇帝，其他人可以对我怎样呢？光绪皇帝的确是有些天真，事实上戊戌变法亦都是对政治形势的判断有严重的失误，以至后来呢，光绪皇帝呢是被慈禧幽禁。珍妃呢，由于佢呢啲性格嘅外向，同埋呢啲唔係好恪守宫廷礼法嘅行为呢，慈禧已经对佢唔係好鍾意。更加严重嘅呢，就係慈禧太后其实呢係将隆裕皇后呢係许配俾光绪。隆裕皇后呢其实係光绪嘅表姐嚟嘅，亦都係慈禧太后嘅妹妹所生嘅。慈禧咁样做，好明显当然是要壮大自己的家族势力，亦都是在光绪身边观察一个监视他的人。但是光绪对慈禧安排的这个皇后呢，其实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原因呢，一方面是一个逆反的心理，这个女人的确不是他所爱。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隆裕皇后本身都缺乏家教，因为她的妈妈呢，恃着自己慈禧的妹妹本身呢，都是教女无方的。很多时呢，都是恃势横行。所以甚至呢是会当自己的另外一个女叫三柳同自己的女婿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她会向慈禧告御状，搞到个女婿呢差啲被斩头。后来呢因为有唔同的王爷求情呢，就将佢改咗做呢囚禁于中人府，但係都係杖责咗呢100下嘅。而且呢佢嘅外母仲驚住打得唔够认真呢，係派人去监视杖责嘅情况。有咁样嘅妈妈，当然这个隆裕皇后她就不会是对光绪皇帝很温柔啦。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光绪就更加是喜欢珍妃。但这样东西是令慈禧很不满的，因为慈禧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人，我为你安排的皇后你不爱，我是第二个女人，其实已经有些不满。珍妃这些比较奇怪的举动，即是我所说的着奇装异服、女扮男装、性格外向活泼，和慈禧太后心目中应该要中规中矩挥行举步的要求呢，亦都是南辕北辙。更加严重的是他有干预政治的情况。珍妃其实亦都有从事卖官鹿爵的活动，亦都有全力支持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政见的不同更加令到慈禧太后对他恨之入骨。所以当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就将他幽禁了在皇宫里面一个冷宫叫做北三所的地方。1900年八国联军呢入侵北京，慈禧呢就要挟持埋光绪皇帝逃亡去到西安。临走嘅时候呢，佢就諗起珍妃。佢叫珍妃嚟同佢讲，而家洋人要入京，我哋都唔知会变成点。我哋已经要走啦，但係带住你又唔方便，你应该知道点做㗎啦。你係皇室中人，为免受辱。意思即係话，如果嗰啲洋人入京，咁你又后生，一个妙龄少女呀，係咪，咁你都难保呀，唔会俾啲洋兵侮辱㗎嘛，其实真係要佢自杀。不过珍妃呢虽然已经俾佢囚禁咗2年呢，而且囚禁嘅过程亦都好艰辛嘅。正係呢只有一个窗口对外，嗰啲下人淨係会送食物嚟，但係唔可以同佢倾偈。而且呢佢啲食嘅係一般下人嘅饭菜，一日只有两次有人嚟帮手倒马桶。而且呢喺指定嘅节日，譬如初一啊、十五啊，食中午饭嘅时候呢 往往是要听一个太监去读一通慈禧的训斥，然后等他要叩头谢恩之后才可以吃饭。大家想一想，吃饭之前要跪在这里听人闹，闹完还要讲多谢，还哪有胃口吃饭呢？但是在这样的恶劣状态之下，甄妃时年22岁，仍然可以跟慈禧太后讲，说你先走咯，你应该留皇上在这里镇守北京。啊，这句说话真的触动到慈禧的痛处。慈禧太后怎会愿意将光绪皇帝留在北京？因为光绪皇帝是得到洋人的认同和支持。慈禧想立的是大阿哥溥俊去取代他。所以慈禧太后就说，你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丽人啊，将他扔落个井度，然后这个甄妃就说我没有可死之罪。慈禧就说无论你有罪没有罪，你都要死。甄妃说皇上救我。然后慈禧就说皇上来都救不到你。于是崔玉贵即、就是慈禧的最信任的第二个太监，仅次于李莲英，就动手将他扔到个井度。不过呢，后来因为八国联军呢之役结束了，慈禧呢逃亡了一年之后回到北京，为了修补自己的形象呢，就说其实甄妃呢是自杀而死的，是为了保存贞节而死的，还要颁命令去褒奖他。另一方面呢，亦都将个责任呢是推咗落去崔玉贵身上面，就话我只不过系嬲起上嚟讲话要抌佢落井啫，你真系将佢抌咗落井，就将佢咧赶咗出宫嘅。咁所以呢，崔玉贵就话鲁太后批心啊，不过鲁太后冇绝情，如果唔系佢要杀死我，我都有咩办法呢？呢件事都可以话将慈禧嗰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嘅性格呢系描述得真系入木三分嘅。呢本书更加好睇嘅地方呢，就是讲到一些我们从来都没想过的问题。譬如李莲英，一般人的心目中都是一个恃宠弄权、贪赃枉法的一个小人。当然李莲英确实是有贪污的。在清朝末年没什么有权有势的人是完全是干净的。但是就不是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那种完全一无是处的角色。事实上呢，他很谨小慎微，对人呢基本上都是用一个亲切的态度呢是跟左右相处。比如话，佢曾经咧系奉命嘅，作为钦差大臣跟随住醇亲王奕轩检阅北洋海军嘅。但系咧，佢知道咧，其实根据清朝嘅组制咧，太监系唔能够干预政治，更加唔能够擅自离京嘅。所以咧，佢将自己嘅二品官服啊，就换成咗四品嘅官服，而且咧佢系冇住喺独立嘅包厢，因为佢又可以。作为钦差的身份呢，他可以跟这个醇亲王分在不同的豪华居所居住。他宁愿呢是住在醇亲王的包间里面，是帮他带烟袋的，甚至呢就是跟醇亲王讲啊，奴才呢一直都没机会尽下孝心啊，现在呢我可以帮你洗脚，请王爷一定要赏面啊。啊，大家想想他行事几咁低调，亦都令到这个醇亲王好感动。啊嘅醇亲王咧系光绪皇帝嘅亲生父亲嚟嘅，咁所以咧，醇亲王啊，同埋呢个李鸿章啊，等等嘅重要嘅皇宫大臣咧，翻咗北京之后咧，都系同慈禧太后讲：，啊李莲英呢个太监真系好好。咁慈禧咧当然都开心啦，因为叫做有面啊，自己嘅头号心腹受到赞赏咧，咁当然咧，佢自己面上有光，佢就话：，我都冇白锡佢。不过，这本书亦都指出，自从戊戌政变之后，李莲英呢已经是越开始不受到慈禧太后的完全信任。就是因为李莲英呢，他这个人呢做事呢他是很周全，他不会完全将所有的宝贵压在慈禧身上的。他对光绪皇帝呢很多时候都是有暗中的照顾。这样情况之下，他就知道李莲英不是一个完全忠于自己的人。李莲英的这样的打算当然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慈禧太后年纪大，万一慈禧死先过光绪，光绪是一个受到长期压抑控制的人，性格孤独孤僻又容易发怒。如果将来他重掌大权，如果他得罪了光绪，岂不是就会脑袋搬家？所以呢，他对光绪皇帝亦都是很客气很照顾。不单止这样，他还储埋了很多慈禧送给他的金银财富。慈禧死了之后呢，他将一整盒这些宝物是奉献给隆裕太后。这样他就跟隆裕太后说，这些原本是皇家之物，我只是暂时为你们保管而已，而家我奉献翻俾你哋。咁隆裕太后当然好感动啦，所以李莲英死咗之后呢，隆裕太后呢亦都係俾咗2,200,000呢係进行抚恤嘅。从呢件事可以睇到李莲英点解能够进退自如，得以善终呢， 其实同佢呢一种谨小慎微又谦和嘅性格咧，系分不开嘅。当然咧，呢本书更加好睇嘅地方咧，就系讲到慈禧太后咧，要逃难途中嘅所见所闻啊，因为八国联军入京，佢要装扮成农民妇女嘅装束，逃亡太过仓促啊，佢连一件替换嘅衣服都冇带上，匆匆忙忙带住江水皇帝，带住啲皇子皇孙逃难啊，头嗰几日都系风餐露宿。甚至乎呢食日食唔饱又冇衫换，沿途经过呢好多时想去厕所都好艰难。嗰啲厕所污糟到呢有好多追虫喺地下爬，臭气熏天，因为嗰啲旱厕嘛，冇水冲厕，好污糟，周围都系粪便，嗰啲乌蝇又大隻飞落个面度，又有得蚊咬到个周身都痛。而且嗰啲乱兵饥民呢仲将原本一啲县官送俾佢个粮食抢咗去添。好多嗰啲绿豆汤啊、小米粥都俾啲兵食晒。当然呢喺一啲官员嘅苦苦哀求之下，都剩返一啲小米粥俾佢哋食。一人一碗，佢个碗呢多几条咸菜都已经叫做唔错㗎啦。后来去到呢个怀来县嘅时候呢，个知县吴永呢啊真係喺夏日炎炎啊又试个淋雨嘅情况下呢，出行几十里啊去迎接佢，帮佢搵到呢几箱替换嘅衣服啊，有啲物俾佢着，甚至乎呢准备到五隻鸡蛋俾佢食，佢已经觉得好好，佢一口气食咗三隻鸡蛋，另外两隻留俾江水食。后来呢、这个仲有一个叫岑春轩嘅大臣呢係带兵嚟保护佢，咁佢先至慢慢恢复返做太后嘅感觉。但佢好开心啦，因为佢一个习惯咗有人叫万寿无疆嘅人，逃亡嗰几日一直都冇乜人点理佢，形如乞丐。而家总算呢慢慢嘅仪仗队返嚟啦。喺途中仲曾经试过有土匪向佢撬开枪，好彩都卫兵赶得切离，如果唔系可能历史都已经要改写噶啦。总之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但系又真实可信嘅描写，可以睇得到晚清点解会注定走向衰败乃至系灭亡嘅轨迹。因为慈禧为首嘅统治集团只系知贪图享乐，又唔了解国际大势，对于国计民生佢梗系关心不够嘅，所想嘅只系自己个人同埋小集团嘅利益。咁样嘅一个王朝啊！佢走向衰败，当然系有必然性嘅呢。而喺皇宫入面嘅人都系戴住好多假面具做人，母子之间、婆媳之间都唔能够真心相处。慈禧做一个守寡嘅少妇，佢对住嘅都系好多油嘴滑舌但对佢并不真心嘅太监，同埋一啲根本唔系好经人事嘅宫女。佢有好多秘密到死都唔能够同人讲，所以呢某程度上即使佢贵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呢，其实佢个内心世界亦都有好多寂寞同埋不为人知嘅隐曲嘅。江水皇帝更加因为受到长期压抑，所以令个性格孤僻，容易发嬲，瞓唔着觉，半夜三更咪起身改奏折，但系一路改一路会闹混账混账。至于混账嘅系闹上奏嘅内容呢，定闹其他人呢，冇人知道。但系嗰啲太监呢就惊到唔敢出声。佢唯一比较和善有笑容嘅时候呢，就系同太监捉棋嘅时候啦。所以我极力推荐大家睇一睇呢本《宫女谈往录》，既然能够轻轻松松咁样读到得真实嘅故事，又能够以小见大，透过呢一本书了解风雨飘摇嘅晚清政局，确实系一本好难得嘅好书嚟噶。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拜拜。